欢迎收听瞬时气候，大家好，我是乐园。2022年底，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ChatGPT 横空出世，在全球引发了轰动。它上线仅五天就累计了100万的用户，两个月后用户数更是突破了1亿。上个月 ChatGPT 母公司 OpenAI 推出的文生视频模型 Sora 又一次在朋友圈刷屏了。当我们在为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取得里程碑式的进展鼓掌欢呼之时，我们同样不容忽视人工智能模型的环境影响。近年来，人工智能模型技术的碳足迹已经受到了一定的关注。人工智能模型强大的算力背后是消耗大量能源的数据中心。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测算，数据中心用能在过去几年中保持了每年 20%-40% 的增长。2022年，全球数据中心的电力消费大约是240-340太千瓦时，一太千瓦时相当于10的9次方千瓦时，这个占到了全球电力需求的约 1%。 也有研究显示，2018年中国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就已经占到全社会用电量的 2.35%， 比上海市的用电量还多。限于目前的电力结构，高耗能往往伴随着高碳排放。根据一项研究的计算，驱动 ChatGPT 的 GPT-3 模型仅在训练阶段就消耗了1287兆瓦时的电力，产生了552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温室气体排放。相比之下，人工智能技术的水足迹还鲜为人知，却可能造成更大的环境负担。去年，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和德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的一项联合研究指出，在微软位于美国的最先进的数据中心训练 GPT-3 需要消耗350万升水，如果在微软位于亚洲的数据中心训练，所需的耗水量将达到490万升，而每回答用户的20-50个问题， ChatGPT 也需要消耗500毫升的水，相当于喝下了一瓶常见容量的矿泉水。这项正在进行同行评审的研究进而提出了一个计算人工智能模型的水足迹的方法。人工智能模型在训练和运行过程中的水资源消耗可以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数据中心直接产生的水资源消耗，就像你的电脑在高负荷运转时会发热一样，数据中心的服务器会将大量的电能转化为热量，为了避免过热，就需要制冷系统供应冷力。水冷是目前大型数据中心常用的一种冷却技术，冷却水将热量从机房带走，并且在冷却塔中通过蒸发实现向外界的散热。除了蒸发会造成部分冷却水的流失以外，为了降低含盐量，一定比例的冷却水也会被放空，补充进新水。此外，为了将机房的湿度维持在适宜的水平，也需要耗水。据估计，服务器每千瓦时的冷却负荷的耗水量平均是 3.8 升，这个数值受到多重因子的影响，例如温度的设定、冷却水的流速和被放空前的循环次数、不同的气候条件等等。人工智能模型水资源消耗的更大一部分则来自数据中心耗能产生的间接耗水。电力生产在燃料提取、加工和实际发电阶段都需要使用水资源，特别是火力发电设施，无论能量来源是煤、天然气等化石燃料、核裂变还是地热能，多数使用水驱动热力循环，利用热力产生电能。与数据中心类似，发电设施也需要冷却系统，从而实现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光伏、风力发电设施运营阶段的耗水量则相对较小，因此电力的用水强度取决于电网的能源结构以及不同冷却技术的运用。那美国电网的平均水强度因子大约是 1.8 升每千瓦时。人工智能模型的直接和间接水资源消耗均不容小觑。2021-2022年间，微软的水资源消耗增长了 34%， 达到了77亿升。根据上述研究的通讯作者人分析，增加的耗水量绝大部分与微软对生成式 AI 的投入和与 OpenAI 的合作有关。谷歌的水资源消耗也在此期间增长了 20%， 达到了惊人的255亿升。其中在美国本土的自有数据中心消耗冷却水就达到了127亿升，相当于生产690万辆宝马或者570万辆特斯拉所需要的水资源。 电力使用效率，也就是 Power Usage Effectiveness PUE， 如今已经成为衡量数据中心性能的关键指标，它是数据中心总能耗与 IT 设备能耗之比。面对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面临着极高水压力的情况，数据中心的水资源使用效率，也就是 Water Usage Effectiveness， 也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目前，数据中心提高水资源使用效率的行动主要集中于需求侧，比如提高冷却塔效率的措施等等，而供给侧的水资源管理也应该提上日程。刚才提到的诸多影响因子说明，在哪里和在何时训练人工智能模型对耗水量有着显著的影响。更值得注意的是，降低碳排放的措施不一定可以带来水资源的同等收益。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午间训练人工智能模型可能产生的碳排放较低，因为午间太阳辐射往往更强，太阳能光伏发电效率更高，电网中可能有更高比例的清洁电力。然而，午间通常也是一天中温度最高的时候，更高的蒸发量可能导致更高的耗水量。因此，兼顾数据中心的碳足迹和水足迹需要全面的统筹和更新的技术，但第一步是提高相关数据和信息的透明度。微软、谷歌等人工智能的主要玩家已经承诺到2030年实现水资源正效益 Water Positive， 也就是通过投资水资源恢复项目，使恢复的水量超过企业自身的耗水量。那在3月22日世界水日到来之际，我们希望这些企业能够更详细地披露他们的水资源消耗情况，包括更高精度的水资源使用效率数据。届时，作为消费者，我们不仅可以监督这些企业的信息披露，也可以基于这些信息，有意识地调整我们对人工智能模型的使用习惯，从而降低自身使用产生的碳排放和水耗。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本期节目仅仅涉及到了人工智能模型在运营阶段的环境足迹。如果要计算人工智能模型全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还需要综合考虑芯片、处理器、传感器等电子设备在原材料获取、生产制造和废弃阶段的能源和水资源消耗。特别是电子设备中通常包含着铅、汞、镉等有毒有害物质，处理不当还会造成空气、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增加环境负担。这部分的环境影响更容易被忽视，也亟待更多量化和归因研究的出现。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收听《不成气候》（No Such Climate）。《不成气候》是一档广泛的关注气候变化、大气污染等大气科学议题与时事热点、社会生活的相焦点的播客。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播客，请在苹果播客给我们好评鼓励，也欢迎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荔枝播客、网易云音乐、QQ 音乐等平台与我们留言互动。直接联系可以私信我们的公众号或微博“不成气候 No Such Climate”， 或发邮件至 nosuchclimate@gmail.com。